投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3年10月16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纽约州纽约市所传讲的信息 Investment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3-1116B。 非常感谢，我认为能够在纽约这座伟大的城市对这间分会是对这些分会来讲道，尤其时间和我的传道人弟兄们坐在讲台上对这座城市的男商人和女商人们讲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确实是我生命中的一个亮点。那毫无疑问，你们许多人认识的，那按照你们尽早的行为以及为主的良善和怜悯而做的欢呼和赞美。那站在这里跟这些有名的讲员并列，要对这些会众讲道，我觉得自己相当的渺小，因为我算不上是个讲员，我总说自己是个备用轮胎。那你知道，当有轮胎漏气时，你就会有备用轮胎，但我们没有漏气的轮胎。那我猜他们是想让备用轮胎转个几分钟。那几分钟前我的魂和思想在思考圣灵所结的果子。一个弟兄引用过这样的话，那说结出果子，那你知道，那我们无法制造果子，我们只能结出果子。就是绵羊不能制造羊毛，但因为它有羊毛并且可以长出羊毛，那就是绵羊，也就是它长羊毛的原因。我们能成为基督徒的唯一的方式也是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名字，那或者试图逐渐成为什么，那制造出什么来。作为一只绵羊，你一定会长羊毛；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一定会结出果子。那今早坐在这里，我知道我们聚会的时间很有限。那我们这个时候来纽约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很抱歉没能参加那次大会。那我一个非常亲爱的朋友误会了我。那他是威廉斯先生，他当时说，你愿意在纽约的大会上讲道吗？那我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他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是相隔120英里。那我说是的，那11月我会去，我很高兴那么做。那与纳尔逊弟兄、斯维特弟兄和这里的朋友们相见。那后来发现聚会是在10月，而10月我要去到阿拉斯加州，那个时候离纽约很远。那我发现这次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跟磐石教会的维克弟兄和一些传道人们一起来到马克里堂。那我们这周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见到了神的国在我们中间，我们为此非常的高兴。那接着到了今早这个时刻，这里也许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人，在座的有男商人和女商人们，那有卫理公会的、浸信会的、长老会的、天主教徒等等。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科罗拉多的牧场工作的时候，那我们会把牛赶下去，那赫福德种牛协会在山谷放牧，那称作激流河赫福德种牛协会。那我们的小牧场在河的上游，有东支流和西支流，那我们在东支流放牧。那每年春季我们会把牛群从草场上带下去，赶到阿拉帕霍森林的协会，在那里放牧，那是赫福德种牛协会。那协会里有许多人饲养赫福德种牛，那只要你的牧场能产2吨的干草，那你就可以把一头有烙印的母牛放在草场上过夏，那这样你的干草就可以在他们灌溉的地方生长，那用他们来喂养牛群过冬。那我们有春季围笼，把牛群赶到草场上，那里有个活动栅栏，那活动栅栏是为了让牛不往后漂移到私有财产区域，它位于政府的土地上。那护林员总是站在活动栅栏旁，在牛群经过时注视着他们。那有许多烙上的印的牛经过那个缺口，那或那个小栅栏。那里的格莱姆斯先生是其中的一个大农场主，他的牛的烙印被称为钻石条，那他有几千头牲口，那还有火鸡脚印、懒汉 K 等等，那许多牛都从那里经过。那我曾经多次站在坐在马鞍上，脚下在马鞍脚观察那个护林员，他看着那些经过的牛。那奇怪的是，他从不注意牛身上的烙印，他们必须是赫福德牛， 那否则他们就进不去。他唯一感兴趣的是他是不是赫夫特种牛，不是他们身上的烙印，而是牛耳朵上的一个血标签，那表明了他们是赫夫特牛。那我就想到在进入神国的大围拢时也是这样的，神不管烙印，不管我们是不是卫理公会的、进行会的、长老会的，但他会留意这血标签。我们必须都有血标签，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那人们试图教育人进入耶稣基督里，我们试图把人们给说教进去，但神有一条路是在宝血的下面，我们必须有共同的东西。那不久前，那有个家庭要离婚了，律师告诉他们说，在离婚被批准之前，他们最好下去把财产分好，因为如果律师得到了他，就不会有任何东西剩下了。那碰巧律师是他们的私人朋友，于是这丈夫和妻子进了一个个房间，那还有客厅去分东西，那为东西争吵，那到了第二个房间又吵，最后他们上了阁楼，那是间旧的储藏室，那在上面发现了一个衣箱，他们就分衣箱里的战利品，那每个人都伸手去抓，说这个是我的，那个是我的，最后他们拿起了一件东西，那他们两个都抓住了他。当他们抓住他时，那就抓住了对方的手，他们的手下是一双婴儿鞋，那婴儿是他们婚姻的结晶，神已经把这小家伙召回天家了，他们都不可以认领他，因为他属于他们两人。他们找到了一件共同拥有的东西，那时他们望着对方的脸没多久，他们就依偎在对方的怀里。离婚没有通过，被取消了，因为他们找到了共同拥有的东西。我认为那也是我们应该找到的东西。真的有一样东西我们可能都不能同意成为卫理公会、浸信会或五旬节派信徒等等，但有一样东西是我们共有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共同拥有的。不久前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总跟这些全福音的商人混在一起，你应该是名传道人。我说哦，我也是商人。他说商人，我说是的先生，我是个商人。他说你是做什么生意的？我说永生的保障。我从未说保险，我说的是保障。如果你们有谁对这份保单感兴趣，那等聚会结束我很愿意跟你们详细谈一谈这份保单。那这样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学校，我们有一个好友，他是个非常好的朋友，是名保险推销员。那我一点不反对保险，但我就是不买地上的任何的保险。那他哥哥也是个浸信会传道人，那为阁楼杂志写文章。那不久前这个年轻人来了我家，他说，贝尔，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说请坐，贝尔玛，我们就开始交谈。我知道他来的目的，那我有个弟弟也在卖保险，那不知怎么的，我就是没有买过任何的保险。我们谈了一会儿，他说，贝尔，我了解到你没买过任何保险，我想跟你谈一谈保险的政策。我说谢谢你贝尔摩，但我有一份已经付清保费的保单了。他说哦，对不起。他说你有了什么样的保单呢贝尔？我说是永生保障。那信不信你？那男孩说，我对这家公司不熟。他说他总部在哪？我说在荣耀中。哦，他说，我说是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我今得偿荣耀喜乐，为神的后嗣，救赎工程，由圣灵重生，宝血洗净。他说那很好贝尔，但他无法把你放入这里的墓地里。我说但他会把我带出来，我不担心怎么进去。是的，阿们。我不担心进去，重要的是出来。所以我很高兴拥有这个确据，说必出来的保障，因为那位 做了保单的，确保我们都能够出来。我心里已经接受了他，我已经出死入生了。那我知道有一天他必领我出来。我想如果可以在就近之道之前，让我们低头对作者说说话，就一会儿。那在我们低下头闭上眼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也在主面前匍匐。我想知道此时如果有人还没有真的持有这么一个复活的保障，那把它藏在你心中的保险柜里，那么你想在祷告中被纪念吗？那没有人在看，那你愿意举起手来说，弟兄请把我包括在里面吗？谢谢你，谢谢你，主祝福你。我们祷告的时候，那许多只手举了起来。最仁慈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永恒的父，你叫他在钉十字架后第三日复活了，为了使我们称义，将他圣灵的样式送给我们。现在你要来祝福我们的心，把我们今生旅程所需要的东西供应给我们。主要我意识到并看到这些手举了起来，今早我们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需要。神啊，我祈求你让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是不拥有这宝藏而离开这里的，让他们的罪都在宝血的遮盖下，让他们成为重生的人，被圣灵印进神的国里。父啊，求你应允，在我们聆听你的道时，求你祝福我们。我们知道你的道是真理，除此之外别无真理。父，我们祈求让你的道在今天对我们成为真实，因为经上记着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告诉过我们，他所做的事我们也要做，因为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天父，愿我们今天早上都能清楚地明白这一点。今早如果我们宣称莎士比亚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做成他的作品，写出诗歌。如果贝多芬的施工或者生命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是一名贝多芬，就会创作音乐。但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永生在我们里面，那么这生命自己必会见证我们是什么。那正如那位弟兄所说的，结出果子来，我们知道基督的生命必带出他在这里的见证。因此我们祈求今早在我们等候时，愿你赐给我们每个人这种的经历。求你打开你的道，我们无法打开的，我们可以翻开书页阅读，但只有圣灵能拿起这道，照所需要的将它分解到我们的心中。我们谦卑地赞美你，因为我们是奉你的爱子耶稣的名求的。阿们。那如果你们有圣经，我希望你们拿出来。那许多时候人们参加聚会想听听传道人读的是什么，因为毕竟神的道才是真理，没有别的真理能够代替它，它是全部的真理。道就是神，是神在文字形式当中。有一天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他不能借着某间教会的审判，否则罗马天主教会就会说他要借着我们的教会审判。那么希腊天主教会又怎么样呢？卫理公会说他会借着我们的教会审判，那么浸信会又怎么样呢？所以你看教派之间有太多的分歧了，必须有个标准。如果耶稣基督是道，那他就会借着道审判世界。无论神在他的道中说了什么，那就是我们要遵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的话。那让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第十章，那读一小段的经文。那他翻开经文的时候，我很愿意邀请你们进到礼堂里来。但昨晚我看到了令人伤心的一幕，那甚至是当我从出租车里出来要上去讲台时，那成百上千的人走在街上，他们在哭，因为他们被拒之门外。那里边没有了位置，很抱歉我们不能找到更大的地方，但希望有一天 如果我们都能来看，那若是不能，我们要在河那边的彼岸见到你们。那十七章，是十章，从十七节读起，那边从中选出一个小主题，从经文中得出一个主题结论。那我们相信神必赐给我们。那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知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欺诈人，当尊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忧愁伤心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我想你们注意这个年轻人，那他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应该是个信徒，他是个教会成员。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想谈谈我写在这张纸上的几节的经文，那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但我想就投资这个主题跟你们谈谈。那我相信任何商人都会对好的投资感兴趣的。那我认为我们是在同纽约这座著名大城市的商人们交谈。那任何人对于能帮助到自己的投资都会感兴趣。那今天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投资，但是我今早所问的投资，你可能已经做了很多好的投资了，但这才是你能做出的最好的投资。正如我刚才所讲的，我是永生保障的代理人。那赌博冒险都不是好生意。我们的弟兄刚才也谈到他曾经去赌场赌博，那这就是冒险。那一个思想健全的好商人是不会这么做的，他无论如何都不该这么做的。那是赌博，你可能一下子就破产了。那一个好的理智的商人，那也不会投资于那种一夜暴富那种不成熟的公司，那他绝不应该这么做。我相信像你们这些思想健全的好男的商人、女的商人也是一样的。那一夜暴富这种事情，那我曾经有个朋友把毕生的积蓄存在了银行里，那领取着很少的利息，但有人带来了一个捷径。那你知道我们今天听到太多关于捷径的东西了，那这世界满了这种的东西，广告、电视、电台、报纸，那美国人都在追逐那样的东西。那不久前我听到一则广告，有个妇人在电台上做访谈，那我坐在车里正开往某个地方，那他们说使用这些优质的洗碗粉，那某个牌子，你甚至都不用洗碟子了，只要把碗碟放在里面倒一点进去，上下摇一摇，不用洗，那不留残渣，不用晒干，那什么也不用，这是科学带给我们的最伟大的事物之一。那紧接着的那下一则广告，那是这么说的，说不要用这些新的洗涤剂，看看妈妈的手多漂亮，新的洗涤剂会把你的手烧伤的，你若想像妈妈一样拥有漂亮的手，就不要使用新的洗涤剂。那当时我刚好住在杰弗逊维尔，高露洁日用化工厂就在那儿，该公司的同时制造这两种产品。 瞧，那是个骗局。今天世上有太多这样的东西了。那我是带着敬畏和尊重这样说的。那希望这听起来不是亵渎。那同样的东西已经进入了教会。神没有捷径，你必须付上代价，你要来接受神为我们提供的道路。那一种一夜暴富，那你投资进去，那结果竟然失去了一切。那种的做法不稳妥，投资在一些来路不明的生意上，是显不出良好的智力，那或良好的商业思维的。那把所有的放在口袋里，也不是一个好的生意习惯。那因为你最好让它流动起来。你还记得我们的主谈到那些他连得银子的事吗？那我没时间详细讲这个了，但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并对照一下，明白我对你们讲的要点。那我们发现，那如果你把钱放在口袋里，贼会把它偷走。我们不想那么做，因为把钱放在口袋里是不保险的，你会丢失它，那有人会把它从你那里拿走。不要把钱放入愚蠢的投资里，而是要投在一些可靠的公司里。那这些公司已被充分证明会有可靠的回报，那正是你们男商人和女商人们所考虑的。那如果不能产生回报，你们就会怕投资它。那如果它被证明了会有回报，值得信赖，那你就可以投资了。你可以把一切都投在里面，因为它已被完全证明了是有回报的。那这位年轻的官长，或者说是年轻的商人，那我要这样称呼他，那这城里的年轻商人有机会在世上被证明了是最伟大的东西上投资，有机会购买一份永生保单，那正如我们所称的。但是他对这份保单不感兴趣，因为这个要求的代价似乎是剥夺了他想做的事。那是个关键点。这个年轻人确实知道自己缺少某些东西，那虽然我们，那他完全明白他一定有个好爸爸好妈妈，你有教会的经历，属于教会，因为耶稣问到了关于遵守诫命，那就是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所有这些教会所教导的道德上的东西。但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他并没有问耶稣，我当做什么才能加入你的教会，或者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成为一个会员，而是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尽管他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成员，但这个年轻人足够明智，知道自己缺乏永生，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我们为此而奋斗。那就在他祈求的时候，他就被赐予了那个机会接受永生，因为经上接着说，祈求就必得着，永生就摆在他的面前。但是他因为代价太大而愚蠢的拒绝了。那作为一名基督徒，我走遍世界，发现今天很多人的心中也有同样的愿望。那正如我妻子常说的，那你又想吃蛋糕，又想存住它，那你不能那么做。你不能同时既爱世界又爱神，因为你不能爱神又爱马门即世界。你若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但很多人喜欢说，哦，我属于这个，我属于那个。那不是今早我们要说的问题，那不是我要讲的保单。这保单是永生，永恒的生命。任何永恒的事物都没有开始， 因此也不会有结束。永恒从没有开始，就通过接受永恒的生命，你才能拥有永恒。只有一样东西是永恒的，那就是神。不是借着加入教会或信条，或在元旦翻过新的一页或别的什么，而是接受神，这位神以圣灵的样式进入你的生命里，你成为神的一部分，就像他一样永恒了，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一切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世界有开始，它也有结束，天有开始，也有结束。耶稣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永不废去，因为他就是道，他是道，是永恒的。那道在你里面产生出基督的生命。如果我把桃树的生命取出来放进梨树里，它就再也不会结桃子了，会结出梨来，因为树里面的生命会长出它所属的果子。你里面的生命也会表现出你的本性，你里面的生命所做出的见证是如此大声，以至于人都听不见你的见证了。人们通过你的生命和所做的事认识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那么你就活出基督所行的事和生命，因为是他的生命通过你活出来。你只是一个器皿，要完成神的工作。那当这年轻人对这样的投资不感兴趣时，他所做的是何等的轻率，那我们知道他很富足。但世上的财富必要消逝，想知道今天这年轻人的情形如何？他在哪里呢？他拒绝了曾给他的机会，然而他是个基督徒，或者用更激昂的说法，他是个信徒。他是个信徒，他行在律法一切的光中，那或许是某个伟大教会的忠诚会员，然而他知道他缺少永生。那他曾在耶稣身上看到了其他人身上所没有的东西，他见过祭司，他见过他的会众，也见过好人，但耶稣基督身上有些特别的东西。他们看到了，甚至那些被派来逮捕他的文士和士兵也看到了。他们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他不仅是作为祭司或平民在说，神也支持他所说的。他从未写过书，我们没有任何耶稣亲自写出来的文字。我们只知道他有一次在地上写了什么。那当一个名声不好的女人被带到他面前时，那他写完就抹掉了。那为什么他不写呢？他就是道，他是活着的证据，证明有一位活的神，神的生命在他里面。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你们纵然不信我，因为他是个人，那也当信这些事。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经告诉了你们我是谁。那对当时的许多神职人员来说，它就是一种陌生的语言。那真遗憾，这种事儿似乎又在重演。但世界仍是一样的，灵并没有改变。他们离开一群人，又去到另一群人那里，从一个人去到另一个人。那有邪灵，也有从神来的好的圣灵。那圣灵跟五旬节那天重新降临的时候是一样的。神在伟大的火柱中，在他的百姓中间分开自己。但在这位耶稣里，这个年轻人看见了别人没有的东西，他看见神活在一个人的里面。那作为一个聪明的思想者，如果今早在基督里的同一个生命在你里面，他怎么可能不会活出同样的生命，成为同样的东西呢？圣灵必会那么做的。因此我们可能会被情感所感动，被某些的信条所灌输，那以为那就是答案。但我们读到他过去是什么样子，他今天也是同样的。 神在基督里是你的弟兄救赎主，那么他在你的里面也使你成为一个得赎的孩子。耶稣看见了这个年轻人就爱他。有一样东西是我们似乎很缺乏的，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似乎也不想爱他们。那这是自我来到全福音商人中间以来就发现了一件事。那直到我遇到这群商人，五旬节派组织似乎把自己给隔绝了。那并不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表达，他爱所有人，他爱这个年轻的商人。那虽然他拒绝了耶稣，但耶稣仍然爱他。那这年轻人在耶稣身上找到了一样东西是他在别处找不到的，他被邀请了来接受耶稣所拥有的东西，但代价太大了。那尽管已经看到了他被邀请要投资的产业，但他需要赔上属世的一切财产，因为耶稣告诉他说去变卖你所有的。那男人女人们，那千万不要误会，我并不是说那我们不需要钱了，但是当你把它当作你的神，当它成了你的依靠时，那些东西会灭亡的。今天很多时候那男女商人们想看到他们能抓住多少钱，其实应当看到我们能放下多少钱。今天的基督教界、教派、教堂等等，与早期五旬节教会相比有太大的差异了。今天他们似乎想夸耀说我有一大堆的卡迪拉克车，因为我拥有这么多世上的东西，那所以我很属灵。我们甚至看到在弟兄们中间，那这种的事情也被过分的崇拜了。早期的五旬节信徒是变卖了他们所有的，分给他们中间的穷人，那还有彼此。那不久前有个年轻人在牙买加，那当时我们在赛马场上跟全分商人在一起，那天晚上面对这一群从岛上各处来聚在一起的商人，我做出了类似的评论。那这位年轻的歌手，那他来见我，他说伯拉罕弟兄，今晚你就五旬节信徒变卖他们所有所做的陈述，那不太令人满意。那我正在传讲对五旬节派的批评，那说那是人们有权批评的一件事情。我说你们商人总是说如何发财，那些人知道如何发财，他们已经很富足了。你要卖给他们的东西是耶稣基督，那个才是他们所没有的。你无法把福音带到世界里去，我们必须把世界带到这里来。好莱坞追求发亮的东西，那猴子也做同样的事儿。好莱坞闪亮，但这福音发光。闪亮和发光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试图做一些大的事情，成为重要的人物，这不是吸引外人的方法。活出基督的生命还是在你里面活着，这会让人渴望成为像你一样的人。你变得有咸味儿，他就会口渴。你有咸味的唯一方式是让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因为它是那盐。那只有与人接触，盐才有用。那我们发现，那这个年轻人知道这人比普通人大多了。他知道耶稣必定是神，因为神的生命透过他反映了出来，他完全被道印证了，表明他就是神。那我想对我的传道人弟兄们讲一会儿。那我们这群会众有传道人有商人，我恐怕我们伟大的教会体系今天已经到了同样的一个地步，因为圣经宣称我们在末日会进入老底家教会时代，即富足发了财一样也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可怜 贫穷、困苦、赤身的，那是最悲哀的部分，却不知道，是瞎眼的。为什么那些法利赛人、神学院的学者不认识耶稣基督呢？他已经被圣经彻底的确认了，而且证明了他就是摩西所说的要被兴起的那位先知。他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他就站在他们中间，拥有神的道。圣经说他们是瞎眼的法利赛人，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一定是瞎眼，有种可悲的事情。那同样圣经也说他们会是瞎眼，老底家教会时代会是瞎眼，可怜、困苦、贫穷、赤身的，而且是瞎眼的，还不知道。要是我们在街上找到一个人处在那种的情形中，那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巴不得你能去那里，那对他们来说一说。那如果你看到一些摩登妇女的穿戴，你会发现在他们的本性上几乎是同样的，你到他们那里说他们错了，如果他们肯听，明白自己是赤身的，他们就会自救，但他们是赤身的，而且还不知道。那今天神已赐回了圣灵，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还是同样的弥赛亚，基督的生命就在他的教会里印证他的道。神就是这样，在地上耶稣基督的样式成为了道，使道活出来，而圣灵今天在肉身中使神的道活在每一个应许跟每一件神迹奇事当中。他所应许的一切都在那里了，众教会已被赐予了机会来接受这份永生的保单，但他们犯了与这位年轻富足的官长同样轻率的错误。他们去到了协进会中，联合了起来，归入了一个教会的领导下，这点已经被圣经预言了。我们在组织体系中看到了这点，现在他们在罗马等等的地方。那我们不带个人的目的，不留情面，只讲出真理。那经上也是这么写的，神总是印证他的真理。那如果教会处于这种情况，可以来接受这份保单。那今早在同样的基础上，你们许多商人在这里，那属于那些的教会，我并没有说离开他们，那没有先生，你要去成为光，要带着那光。那注意，年轻富足的官长拒绝了这个机会，今天的教会在同一个基础上也拒绝了这个接受永生的机会，因为对教会本身来说都会有损于他们的遗传，那他们的祖先所支持的伟大的传统。那如果圣灵临到某个大的教会体系中，我担心官员们容忍不了他，他会被驱逐出该组织的。看到吗？那他们负担不起那么做，他将不再是博士，那圣父啊，无论是什么，那只会是我们中间的一个普通人。基督教里没有什么大人物，世人才那么做。我们同样都是神的儿女，不是比你更圣洁的人。我们是神的孩子，是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神在法玛岛上告诉约翰，他恨恶尼格拉一两人的行为。那尼哥征服平信徒，将所有的圣洁归于某个特定的人，圣洁是给所有的人的，圣灵降在了整群人身上。无论如何，没有圣洁的人，只有一位圣洁的神。我们不说圣教会圣人，只有圣洁的神。我们并不是圣洁的，神才是圣洁的，不是圣洁的传道人，而是圣灵。 他通过传道人服侍人，不是圣洁的人，没有人是圣洁的。但他们似乎太多次的拒绝了同样的机会。那在启示录三章，我们读到了神所描述的整本圣经中最糟糕的画面，老底家教会。那其他所有的教会，从路德时代起经历了七个教会时代，那每个时代关于耶稣的描述都是在教会中的那一位，但在老底家时代他却在门外叩门想要进去。想一想，这是何等令人心酸的事，神的儿子扣着自己教会的门想要进去，但这世界的财富已经让他们眼睛变瞎了，不但在钱财上富足，还在名望上富足，世界的事上富足，今生的思虑。有知识的人就进来与你交往，强多了那果实，那颗贵价的珠子。但神预定了一群人要在那里，有人会在那里的，但是他们拒绝了这个，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拒绝，一些人会接受的。那他们把耶稣排除在爱之外了，对道的爱被排除了，他们接受了信条，采纳了信条，以此来代替真理。那比如说你跟一个可爱的女人结了婚，你说了爱你，你也爱她，那过不久你接受了另一个女人，那或者你接受了另一个男人，那么你就得放弃起初的爱。那而我们采纳信条的唯一方式，就是拒绝我们起初的爱，即神的道。你必须先跨过真理，否则就不会相信错谬。但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握手就让人进入了教会，他们仍然抽烟喝酒举行舞会。那昨晚我讲过坐电梯下楼的事，那电梯里有位女士，那说要去参加一个教会舞会，那舞会在教会的地下室举行，那我们要玩赌博游戏，那还有可以出售的火鸡，为帮助父牧师和宣教团的费用。看到了吗？你正在采纳一些的东西，那并不是神的计划。那如果我只能参与这些活动才能够传福音，那我宁愿放下圣经回家算了。这太糟糕了。但我们有了这种的状况，为什么？因为我们拒绝了永生的保障，那正是这个所造成的，失去了他们的爱。今天晚上，那我走进宾馆大厅里的一处小地方，那要买一块三明治。我对那位律师说，给我一块三明治，还有一杯巴特酸奶。那我不确定自己说对了没有，但这位小女士看起来好像得了溃疡，眼睛下面全都涂成了蓝色等等，身上穿的衣服小的都能够放进阿司匹林盒子里了。她说，啊，你要波棒威士忌加冰块吗？我说，请再说一遍。她说，波棒威士忌加什么？我说，我说的是巴特酸奶。她说，那你想喝什么呢？我说，巴特酸奶。她说，可是我们这里有很好的混合酒。我说，女士，我是个福音传道人。他说，我是天主教徒，我们的神父也会进来喝酒的。我说，可我不是天主教神父，我是福音传道人。他说，你不喝一杯混合的鸡尾酒吗？我说，什么都不要混，就给我杯纯的巴特酸奶。他不明白，那就是这样的。瞧，宗教就像世界一样，宗教的意思是遮盖物。如果你被世界所遮盖，就会像世界一样行事，但如果你被耶稣基督的血遮盖，你就跟他连在了一起。你就不再关心那些东西了，你只看见了那血，神只认他那血，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阿们。我们为这些事感谢神。那我们现在是在谈论这个保障，永生的保障。那很多时候当我和那些五旬节派的人在一起时，那他们讲得很快，那而我却很慢。那我一开始就是个叛逆，是个南方人，那我需要慢慢来。那就像走在街上，他们几乎要撞到我了，那我得退到角落 等整群人都过去，那看起来好像结束不了的一样，那稍微有点慢，那人不得不忍耐我一下。那让我们来思想几位保单持有人。那今早我们来调查几个以前买过这保单的人，那看看这保单可不可靠。那我说的是神的道，就是基督在肉身中。那有人曾经持有这保单，那我们要回去快快的回顾几个持有人。有一次神给了一个人这份保单，他是个农夫，主神通过他的道与这人相见，他说将会有一场洪水来摧毁整个世界。如果你接受这份保单，那么你的举止就会显得很可笑，但他会救你的生命。我要你造一只方舟，这是挪亚。那尽管当时其他的宗教界的人都认为这老家伙疯了，而且也确实不符合当时的科学秩序，因为耶稣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一个那样的世界，那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样。保单上写着那么多的名字，那今早他在那里要救赎所有名字在册子上的人。那过不久最后一个名字要出现，那救赎就要完成，现在就进来吧，我的弟兄们，不要等了，过一会儿可能就太迟了，趁你现在还有机会进来吧，趁着神还给你提供机会。我们发现挪亚做了这个投资，他是个出名的农夫，也许有很多人认识的，那他拥有很大的产业，那也许他变卖了农场来为方舟购买建材，那人们嘲笑他，那是撒旦搞出来的，那他可能被称作圣滚轮，那正如今早一个人所承受的，他成了地上的圣滚轮，因为他发现了并且用主耶稣的血签了自己的名字，说他想拥有这份宝单。那挪亚也做了同样的事，他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来建造方舟，那虽然被人嘲笑被撒旦试验，但我们发现他的保单拯救了他的性命，不但是他的性命，还有他全家的性命。那我相信那是真的，不仅是他，那或许还有妻子，那这位女商人，那这个男人，一个男商人。你说那跟我的家庭有什么关系呢？一次有人来问保罗和希拉，那这人是腓立比的狱卒，说我当怎样行他能够得到永生。他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为什么？只要他是真的，不是表面相信，而是真的相信。在马可福音16章耶稣说，这些迹象不是或许，这些迹象必随着信的人。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得着自己的救恩，也能借着信心认领自己的家人。只要你有那种的信心，你的信心就能帮助自己的家人，你和你一家。挪亚的家人看到这位好父亲在拼命的敲打，他的儿子和媳妇儿等人也来跟着他一起拼命的敲打，为这道忍受着羞辱。你必须坚持那么做，若不经过试验，神的国就不会来。天国是努力进入的，不是站在那里观察。投资得到了回报，救了他的性命。我们可以在挪亚这里讲几个小时。让我们说说另一个叫做但以理的人，他是先知，有机会成了神的先知，神的道是临到先知，并没有别的方式，道总是临到先知。一位弟兄在说方言，另一位弟兄翻方言。 感谢主。那我们明白，那对于那些不理解的人，那商人，那换我就不会随便批评。那你看，这一定是件重要的事情，圣灵会突然打断信息，发出警告。那我们相信未知的方言是一种恩赐。我过去认为那是错的。那我最初去到那些人中间时，因为那些说方言的人只是假装。那但我对此什么也没说。要记住，我们可能会因此亵渎圣灵，那发表了错误的评论。那后来在非洲和世界各地旅行时，我发现没有任何的声音是没有意义的，每个小小的咯咯声和动作那都有某种的意义。那么我们就该保持安静，直到圣灵回应。那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他在信息中插了进来。那正是我所理解的。那我希望我理解对了，要听从主的道，顺从主的道。那记住，不是我，那是有恩赐的人在用别的语言在说话。我认为那些人凭自己是不会那么做的。那当一个信息发出时，如果不是圣灵迫切的要去掉一个魂灵，那他们是不会说出他的。那我并不知道，那对此一无所知。那取决于，但我们总要尊重和敬畏神要做的任何的事情。现在那回到保单持有者这个想法上，那这些人也被这保障所充满，要做这些的事工，在信息中带入一些的话语，把它注入进来。那换句话说，就是这是圣灵在对你们说话。那但以理曾经就是我们所讲的这种人，他是保单持有人，是个充满神的灵的人，因为道在但以理里面。但以理是个先知，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一章说，神既在过去不同的时间以各种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说话。那先知是个复合词，意思是经文的启示者和未来之事的预告者。那这表明神没有改变他的信息，每一个时代神总是使用一个人，不是一个组织、一个团体或一个体系。不变的神在伊甸园里开辟了一条路，让人可以得救，就是借着血。我们可以有教育体系和宗派的体系，但神拒绝这种东西，仍然需要血，那是唯一的道路。神只使用单个人，两个人永远不会同样的方式看待事情。那所以神只放一个人在他自己的手里，然后就借着那些不同的先知说话，就像摩西和但以理。来听着，你说那圣灵呢？圣灵并不改变这点。主的道临到先知，约翰就是那时候的先知，他站在水里宣告弥赛亚已经在他们中间了，他会借着一个迹象来认识的。当弥赛亚就是这道走进了水里，走向先知时，道就临到了先知。那耶稣说，在这些日子里，那他人称代词圣灵，当他降在你们身上临到你们时，他要把我教导你们的事告诉你们，把将来必成的事告诉你们，是同样的东西。今天圣灵就是我们中的先知，圣灵就是先知。但以理是个先知，神的道即圣经被授予了但以理，要向人们显明神仍然活着。但以理心中定了意，绝不玷污他的投资。巴不得教会能够这么做，巴不得教会能在心中定义，并跟那些事捆绑在一起而玷污了你们的投资。他们要把你带进一个体系，带你远离主。但以理立定了心志，成就了什么事？救了他的性命，脱离了狮子。那些希伯来少年在神身上做了一个投资，他们不肯违背神的诫命，尽管人们立的是他们的圣洁弟兄但以理的像。那我相信那像是但以理的，因为他是伯利沙撒的神。我们发现王给这圣人立了一个像，那无论这人是多么的圣洁，他们都不向任何形式的偶像下拜，无论的像是什么。外邦世界是借着敬拜圣像被引入我们当中的，他要以同样的方式出去。 你今天可以看到这体系正在这么做。所以希伯来少年不肯向任何的偶像下拜，你发现他们的投资得到了回报，拯救了他们自己的性命。那再多想一会儿，我们发现了另一个人，他是一名商业人士，从事商业的工作。那他是一个渔夫，名叫西门，他的兄弟是安德烈，他的父亲叫约拿。不对，对不起，是对的，没错，我相信是对的。我们发现这个渔夫的兄弟参加了一次是约翰主持的复兴会。那这位施洗的约翰说，我并没有得到他，但他就要来了。如果我们的组织也能做同样的事就好了。我曾经是一名浸信会的信徒，那是的，他要来了，他必须是从上头来的，那他是个应许。那有一天这名浸信会的或者说施洗者宣告他来了，就在你们中间。那安德烈非常的兴奋，他就去找他的哥哥，那这名渔夫。那他过于忙他的生意了，直到一天早上，那可能他参加了一场早餐会，都不知道他参加了什么。那是在岸边，他参加了，走到那位讲员的面前。那讲员说，你的名字是西门，约拿是你的父亲。那立刻，那犹太公会的成员，那大教会身体的成员，他读过圣经，知道他们一直所跟随的摩西告诉了他们，弥赛亚来的时候将是一位先知。他听从了道所说的话，无论他属于哪个教会体系。今天我们岂不能听到这位告诉我们末日将发生什么的耶稣基督吗？当他来到这人面前，那这人说出了他是谁，不但他还有他已经过世的敬虔的老父亲是谁时，他立刻就在这保单，这永恒的保障上投资了，成为了罗马教会的主教。那拿但业，那在当时有一个叫腓力的人看见了这一切，那他太高兴了，他知道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是先知。他们曾有过各种各样的先知，但都不是真正的先知。当他们看见这位先知的时候，发现了完全被这道证实了。这个教会作为一个先知也是这样的，应当完全被神的道证实，道就是先知。那如果我们组织起来分成不同的团体，彼此分开，就好像没有信心一样，那我们怎么能够接受道呢？我们做不到，要回到道上，这就是永生，我的话就是生命。那现在要注意所发生的事，我们发现腓力大发热心，那以至于他就开始翻山越岭。那如果你量一下去程差不多是15英里，那或许第二天早上回来带了一个人来，就是拿但业。那腓力找到了他的朋友，他们曾一起学习圣经。拿但业在一棵橄榄树下祷告，因为他有个果园。那腓力可没时间开玩笑，那他也是保单的持有人，要去告诉别人。那当你得到了这份保单，这保单里有些东西使你马上就成为了一名推销员。那他从未等候或谈论拿但业的果园如何发展，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耶稣，拿撒勒人耶稣。那这个来自犹太公会属于犹太人教会的坚定希伯来人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看到神是如何使人谦卑，使人感到羞耻了吗？当他们使自己升高成了什么的时候，神就兴起某个连 ABC 都不知道的小人物，使这东西蒙羞。看他们，神就是这样做事的，因为神仍旧是神，他能从非显然之物造出万有。如果弥赛亚来的时候去了该亚法和大祭司以及受训从事当时的事工的神职员那里，那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因此而夸口了。我说这话不是为了要粗鲁，那希望我并没有那样被人误解。这难道不能再次发生吗？因为我们想的是，我们为了公会得到了真理，我们进信会的得到了真理。神可以兴起一个从来没有上过学的人，可能连 ABC 都不知道，用自己的灵膏抹他。那圣经说彼得是无学问的小民，但是人们注意到了他身上的特别之处，因为是神通过他活出来的。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看他们给了那个跛脚的人。我们发现在这个重要的时刻，那真说等一下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腓力给了这人一个相当好的回答，他说你来看，不要光坐在家里边批评自己，来看看，不要说出那或者是重复别人说过的话，你要来自己来看看。在绕山的路上，他们可能谈到去买鱼的时候，他说你还记得那个啊，不会在书上签名的老渔夫吗？哦，他说是的，我记得他西门。哦，当他走到这人面前时，那永生持有者打量着西门，对他说你的名字是西门，是约拿的儿子。那他说你知道我们接受了领袖的教导，他给我们留下了这话，说在末日主必在我们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哦，他说我可没办法相信这种东西，必须得去看看。他走进会众中，那并不是批评者，我希望今早你也是这样来的，不是作为批评者，只是来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对的。他就走进会众中，就站在那里，他站在那里见到永生的泉源，也是唯一的泉源。他就转过身看着拿单，也说看呢，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也说拉比，有很多这样的话，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我从未见过你，你从未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的事呢？那他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还在那棵树底下时，我就看见了你。那是一天前山那边15英里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他立刻就投保这永生保障，他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是个坚定的人，教会的成员。这和那年轻富足的商人是何等的不同。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他马上就投资了一份保单。那井边的妇人又怎么样呢？那些人是犹太人，让我们来讲讲撒玛利亚人。我们处在外邦人的时代，当时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在等候弥赛亚，外邦人并没有。我们过去拜偶像，属罗马人和希腊人，那无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过去拜偶像，但犹太人在等候弥赛亚，那撒玛利亚人也一样。我们发现弥赛亚指向那些等候他的人彰显自己。如果你今早在这里仰望他，他必启示自己，如果你没有，他就不会这么做。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撒玛利亚人在寻求耶稣，本来要去耶利哥，但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发现他坐在了叙加城的门口，门徒们进城买食物去了，他单独留了下来。一个小女士，小妇人，一个名声不好的妇人，她没什么钱，不像那个年轻富足的官长。那她来了，我们知道她唯一有的就是一个旧水罐，让她把水罐放下，那要把露露放进井里来打水。她朝旁边望去，见有个人坐在那里开阔的地方，那是一个犹太人。那我猜看上去，那圣经说那你还不到50岁，那我猜他看上去有50岁，那但那其实只有30几岁。那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之间来往是不合习俗的，那因为当时有种族隔离。耶稣说啊，请你给我水喝，那正在接触他的灵。那这夫人说，哦，你们犹太人向一个撒玛利亚夫人求这样的事是不合意的。那耶稣说，但你若知道正在跟你说话的是谁。接着耶稣捕捉到了他的灵，说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已经有5个了，现在和你同居的不是你丈夫。那这个让他停了下来。那是什么？他说先生，记得几天前的法利赛人吗？他们看到耶稣显出弥赛亚了，迹象表明了他是那位要来的先知，他们却说他是通灵术，他是别西卜，是鬼王，是某个算命的。他必须对会众做出交代，因为那些事行了出来，他必须在会众面前保持面子。那那些事行了出来，他们无法否认，他们说那是个邪灵。耶稣说我赦免你们，当时羔羊还没有被杀，但当圣灵来行同样的事时，说一句话干犯他，就永不得赦免。什么？我们发现他们正处在这个情形中。那这个小妇人一无所有，那或许已经离开了教会，在教会里看到了太多的事，因为他内心深处有一粒种子，就是永生，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当那道光照在了上面时，他并没有称之为魔鬼。看看那妇人与神职员之间的不同，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时，那就是他所做的。 我们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我们已经几百年没有先知了，但我们的领袖摩西告诉我们，末日必有一位先知兴起来，他将是那位弥赛亚，意思就是受膏者，受膏的，他是道，神是道，在基督里。圣经希伯来书四章说，神的道是活的，是有大能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骨节骨髓中的刺入抛开，能辨别心中的想法和意图。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看透人们内心所想的，因为他就是那道，他是生命，他仍然是道，他仍然是生命，他知道他依然在做同样的事儿。会中中有个姐妹说了一句预言，阿们，为主在这上面的信息称颂主的名。哦，那生命的宝藏，生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而唯一的永恒生命形式就是神。那看看那个小妇人，那就是刚才的预言所说的，她手里拿着水罐，那她心里也有着水罐。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时，他必做这些事，那正是他要做的，那是他被印证的迹象，他将是道，能辨明。你读出了我的全部的心思，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他。接着这水罐就被放下了，而那个水罐却被充满了，他买了一份永生的宝藏。耶稣说，我给的水要在人里头成为泉源，从心里冒出来，直涌到永生。这妇人就无法保持安静了，她想让她的同胞也拥有这个宝藏，于是她就跑进城里。老实说，她没有这个权利，她是个名声不好的妇人。那你们这些男士和宣教师们都知道的东方仍然是这样的，那人们是不会听她说的，但他们怎么能阻止得了呢？她满了永生，她必须听她的，就像房子在干燥刮风的日子里着火了，你无法阻止的。他这样去了，不但如此，如果他没有被充满，那些男人们就不会听他的。但他有了一件确定的东西，我们发现，他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他们就把耶稣带进了城里，他再也没有做什么，但他们相信了那妇人的见证，他们都信了主耶稣。那现在要快点了，因为我很抱歉这样留着你们，但如果你们能再忍耐一会儿，那我这里还有一些话要说。那注意，尼哥底母是个了不起的人，他是个虔诚的人，他是位师父，是百姓中的官长，一个有名望的人，像祭司西面这样的人。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他得了圣灵的应许，在未死之前必看见主的基督，他就被圣灵带领走进会堂，祝福了这孩子。那女先知亚拿是个瞎子，在角落里昼夜不停的祷告，从没有离开过了。但同一时刻，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个瞎眼的妇人被圣灵带领迂回着穿过人群，站在了主的旁边，为了称颂神。如果一个人身体瞎眼了，他的情形那很糟糕，但今早纽约有一些人能够用眼睛看，却比那个妇人更瞎眼。他被圣灵带领，生命的灵领他去了生命的泉源那里。那只要你渴求得到，那么某处就必有一个泉源。 大卫说深处向深处呼唤，就必有一个深处来响应那个呼唤。换句话说，在鱼背上有鳍之前，必须先有水让鱼可以游泳，不然鱼就永远不会有鳍了。在有树从地上长出来之前，必须先有土可以让树长出来，不然就永远不会有树。你明白那我想说什么？那如果必须有，那因为你今早在渴求，因为人们在渴求，这表明一个生命的泉源已经在某处敞开了，让你响应那个生命。必须先有一个深处来响应正在呼唤的深处，否则就不会有那个呼唤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加入教会，把自己的名字记在册子上，而不去重生，购买永恒生命的保单。接着他们出去，想借着抽烟、喝酒、赌博、行不道德的事，来平息那神圣的呼唤。瞧，你怎敢试图压制神放在那里要你渴求他的神圣呼召呢？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今早我有东西要给你，就是生命，那就是你想要的，它是生命，那却是被扭曲的生命，是死亡。圣经在这里说，那好宴乐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看到吗？所以你不可能活在世俗的宴乐中还能拥有永生。朋友们，这保单是正确的。所以尼哥底母来投资了，他是夜里来的，但他发现银行始终都是开着门的，时间可能晚了，但他仍然是开着的，他开着的始终如一，银行是开门做生意的。所以借着来见耶稣，他就找到了永生。让我们再调查一下另一个人，那或是两个人。让我们看看路加福音24:49，门徒们相信了主耶稣，应许的时刻临近了。那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及这些保单的持有人，说他们要领取这保单的红利，但他们必须在耶路撒冷城等候，直到他去了总部差来圣灵给他们，直到支票的兑现。他要上去，他已经用自己的血签署了支票，他要升上去把红利赐下来，但他们要等候他们的红利。他没有说等五分钟就灰心了。如果你对跟你说话的神有信心，那是神在对你说话。他说一直待到多久，一个星期、十天、五天，不管多少天，直到你领取了报酬红利。看来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但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了它，领受了从上头来的红利，说明你们相信了我的保单。哦，你们进信会的、卫理公会的、长老会的，我并不想激动，但这足以使人兴奋了。为什么你们不在那里等候呢？你们是保单持有人，这是保单的红利。那保罗在使徒行传19章对那些进信会的人说话，那我自己也是进信会的，是五旬节的进信会信徒。他说，你们信了以后领受了圣灵没有？我们被教导说我们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但他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还有圣灵赐下来。他说，这样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样的洗呢？他们说我们已经受洗了。他说那不再管用了。当他们听见这话，他们要信那要来的耶稣，他们听见了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临到他们，他们就说方言称颂神。那保罗在另一章也说，若是天上的使者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传的这个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无论他是主教、红衣主教或是什么。是的，若是天上的使者，更别说什么红衣主教、主教或传道人了。若传别的福音与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永生保单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说布兰弟兄，你快失去理智了。我知道我在哪儿，我并没有迷失，我知道自己在哪儿，我可能是兴奋了。但正如几天前的晚上我说的，有人说你疯了，我说好，那就由我去吧，我觉得这样更好，我有生命了。因为这就是生命，对世人来说它是愚拙的，但对我来说是极好的。我得救了，过去我没有得救，现在我里面有了基督的复活。弟兄们，这里还有许多人知道真理，你们里面有真理，有复活。是的，这些保单持有人上去领红利了。哦，我的天哪，传道人弟兄们，今早让我们也这么做，现在就去领取红利。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在远方的，就是外邦人。听仔细的弟兄们，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主肯定会呼召每个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红利是给所有人的，是的，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在五旬节那天，保单的利息被付清了。那富有而年轻的保罗遇见的是同一位，因为他死后仍然是一样的，他现在仍然是一样的。大树的扫罗，一个有良好学问的人，学者，是个优秀的人。他曾受一个伟大的希伯来教师加玛列的教导，他的父母很富足，保罗曾是个富足的人，他能说许多种的语言，受过教育。那他的野心是成为一名律法师，成为教堂的祭司或律法师之类的。那他聪明，熟悉圣经，那他富足，有野心。他听见那群人喧哗吵闹尖叫说方言，他就心想，对于耶路撒冷的协会来说，这太可笑了，应当被阻止。于是他就从大祭司那里得到了文书，到处去破坏教会。他去找红衣主教或主教，无论你想怎么称呼的，或者是大祭司，从他那里得了文书放在身上，那然后就下到大马士革。但你瞧，教会似乎拥有一切的权柄，有天国的钥匙等等，他们就选出了马提亚来代替犹大。那看看人能做出多么愚蠢的抉择。毫无疑问，他是基督谦卑的仆人，但你瞧，那一直都不是神的选择。神选了一个批评教会的人，一个小犹太人，鹰钩鼻子，脾气大的足以跟电锯打架。他走在路上，要下去逮捕那些的圣果轮，把他们囚禁起来，捆起来。他从主教那里得到权柄，要去这么做。那一天中午大约十一点，他手里拿着一份文书，被击倒了。他抬头，他看见了一道火柱。那你知道，他必须认出那火柱。那保罗清楚的知道，不能拜偶像或邪灵。作为一名犹太人，他知道那是带领神的百姓出埃及的同一个火柱，那他就在那里。当耶稣在地上时，他说，我从神那里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受死埋葬复活和升天后，他又回到神那里，成为了火柱。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手里拿着一份文书，是个了不起的人，来自某个组织，是这个国家最可靠最受尊敬的组织。你手里拿着一份文书，但你错了，你为什么逼迫我？留意这名犹太人说的，主啊，他知道的是谁，就是这样，曾带领摩西并且同他交谈的同一个火柱，他从来没有机会见过耶稣。对他说，主啊，我在逼迫谁呢？主说，我是耶稣。你知道，他躺在那里把文书撕碎了。他说，我能做什么呢？主说，你倒直接去找一个名叫亚纳尼亚的先知，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办。于是主对亚纳尼亚说话，亚纳尼亚上来了，说，扫罗弟兄，主耶稣在路上向你显现了，要你买这份保单，我来借着按手在你身上把它传给你。他成了一个改变的人。注意看差别是什么。那叫保罗已经看见了清楚的印证，这不是别人，而是同一位。神和基督是同一位，这不是某种愚拙的想法，因为他看到的道就是火柱，曾成了肉身，为了要救赎，现在他又回到了火柱的形态。神与基督是同一位，他就在这里成为了圣灵的样式，因为他一直在一个人的身上。他看见这点被清楚的证实，被印证了。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我该做什么呢？记住，那是个虔诚人，一个商人。你要我做什么呢？那个年轻富足的商人跟这个年轻的扫罗之间有何等的不同啊？对第一个人来说，那代价太大了。那你说，可是扫罗没有任何要放弃的东西，他有他的教会，他的弟兄们。死后他成了一个从教会中逃跑的人，他必须逃跑，最后他自己的教会杀害了他的性命，他们杀了他。我们发现 在被迫从一座城跑到另一座城，有一次几乎被石头打死了等等，那都是他自己的弟兄干的。但他说我愿意为他们成为咒诅，他并没有藐视他们，当他领受了圣灵时他就爱他们，想救他们，并没有孤立自己，而是要去接近他们。保罗为了他们使自己成了咒诅，因为基督的灵在他里面，他为自己人成了咒诅，被挂在了木头上。我们发现这个年轻富足的官长及商人与保罗有何等的不同。保罗必须放弃他的所有的教育，以及通过多年的研究和教学学到的所有的神学，他必须忘掉这一切。他告诉我格林多人，我到你们那里所说的话讲的道，不是从人的智慧而来的诱人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彰显。朋友们，那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我正在谈的保单，不是借着加入教会或给人按手。我丝毫不反对那个，那也没有问题，但这是另一个时代了。那就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我想告诉你们有一个保单和泉源，能洗除罪恶和污秽。罪是什么？那就是不信。不信什么？这道。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没错。那注意这个年轻人的决定何等的轻率，这个年轻人就像今天许多有流行思想的人一样，他离开了没有认真对待去买一下这保单，他失去了这份保单。我们现在要结束了。那后来厄运降在他头上了吗？没有，好运临到了他。我们在另一处发现他有了太多的钱，以至于他不得不重建粮仓，他甚至说混乱安息吧。我们发现在生活中他也不是个坏人，当他们有慈善晚宴或教会派对时，那邻里贫穷的人躺在那门口是一个被他拒绝的保单持有人，他给了他们一些碎渣，一些宣教奉献什么的，他并不是坏人。瞧，他曾给那些受逼迫的人扫了一些的碎渣。他说我参加了一场聚会，我猜那并没有什么，那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反对他们的，扫了一些的碎渣，但是行不通。最后他的结局到了，那记住朋友，结局必临到你我，临到我们所有的人。在结束时我要你们严肃的想一想，那当然他的结局到了，他的葬礼很盛大，毫无疑问某个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来讲道，我猜基督徒商人朋友又给他抬棺材的，这地区的名人或许政府官员给他降了半旗，那所有的要人都在那儿了。那毫无疑问牧师或是祭司在他的葬礼上传讲了这样的一篇讲道，打动了人们，说这人有多么的伟大，他甚至慷慨地周济了街上的穷人。哦，我们的弟兄今天在天堂了，但耶稣说他在阴间举目，远远望见躺在亚伯拉罕怀里的永生保单持有人。他选择了主被藐视的少数人的道路，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所说的，人若因我的名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你们是永生保单的持有人，然而他依然是教会的会员。注意，你说他是是的，你怎么证明的？传道人就在这儿，他说我父亚伯拉罕，我父亚伯拉罕呢、啊，我求你打发那保单持有人带一点水来，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说亚伯拉罕的话，说儿啊，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如我们所说的，你有过机会，这机会曾被提供给你去接受永生的保单，要赐给你到这里来的保障，但你拒绝了，你不肯接受。而这个穷人接受了那保单，现在他受了安慰，而你却成了乞丐。哦，朋友们，不要让这事发生在你身上，那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得到保障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基督，保证你得救，你是个保单持有人。那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它，为什么不来接受呢？正如今早这位年轻人所说的，你可能以为我到各个地方都是个了不起的商人，那众人都必须鞠躬致意，不要看那个。那最近有一个年轻的音乐家去了俄国旅游，他是一名歌手，那当然他深受那俄国人的青睐， 那人们听完他的音乐后都起立鼓掌欢呼，他们兴高采烈那跺脚拍手，但年轻人却没有留意这一切的掌声。那他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又想那或许啊他不懂，于是他们又大声的拍手为他鼓掌，那证实他做得很棒。但他们注意到他仍然没有留意到他们的掌声，却一直在盯着楼上看。那最后发现那是那位训练他的大师，他并不在乎人们说什么，他要看他的大师对此事怎么说的。我想朋友们，今天我们不该挺着胸说我们属于教会，让我们抬头看主对此说什么。让我们来低头一会儿。会中中有人说预言，现在我们来低头，我们的心也俯伏，那留出一两分钟。今早我想知道带着一切的真诚，没有任何的搅扰，好好思想一下，你得到这个伟大的祝福了没有？你持有了这生命的宝单，有圣灵的见证证明你的生命已交给了基督，基督就在你里面吗？正如在讲道中所说的，如果贝多芬在你里面，你就会行贝多芬所行的，你就会活出贝多芬的生命，你就不可能做别的事，不可能做别的，只能够谱写歌曲。你将会是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因为他就在你里面，你能成为的就是那个，你就是一个转世的贝多芬。如果基督在你里面，你就会有基督的生命，是喜爱之道的人，没有东西能阻挡和取代之道，因为他就是道，他不能去否认自己的道还仍然是神。你心里还没有接受基督，这属于教会。那当然我丝毫不反对教会，我并不反对大的机构组织和体系，但我想说那并不是答案，他已经被证明了不是答案，基督是答案，基督本人。今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基督进入你的生命，想要我们在祷告中纪念你，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谦卑地站起来。我们没有地方做祈祷呼召，我相信你只要站起来说请为我祷告，那当你站起来时我就要献上祷告。如果你相信神会垂听我的祷告并且对此真诚，那我相信他必垂听祷告。你们在大厅的，挤在门边的，无论在哪里，在楼上的，台阶上的，那只要说我要基督纪念我，我要他的生命在我的生命里，我确信从我的行为思考方式和做的事情上我想成为这样的人，但我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我真的要这个宝丹，伯兰弟兄，我真的要他。你求问主看我能不能拥有他，我准备好接受他了。你愿意站起来吗？那让我跟你一同祷告。神祝福你，神祝福你。没错没错，请继续站一会儿，继续站着。你说我对此很感兴趣，伯兰弟兄，我有一个魂，我会离世的，可能今天就会离世，如果我没有被那生命充满，这对我有什么益处呢？因为记住，任何别的生命都要灭亡，因为它有开始。你可能说我是某教会成员有很多年了，那很好，我很欣赏这点，但那不是我此时正在讲的。你有永生吗？你们愿意站起来吗？在楼上的、前面的、右面和左面的，神祝福你们站起来。那你们已经在厅里站起来，只要举起手，那某个身份证明做你能做的，是你自己付出行动。那天早上我自己接受了它，神祝福你们。好的，在楼上各处，无论你在哪里，举手说请纪念我，伯兰弟兄，我真的想要永生。那仔细想想，这可能是一切都要得到解决的时候。 我要真诚，朋友们，这对我来说就是生命。我知道他是对的，他是对的。那还有其他人吗？刚才好像又比这更多的人举了手。那如果你不确定，只要站起来说：“巴兰弟兄，当你祷告时，请在祷告里纪念我。”好的。还有更多的人吗？请站起来，不管你是谁，只要站起来说：“请为我祷告，弟兄，神祝福你，我看见你了。”那在楼上的，还有整个会堂各处的，那确定就是这些吗？神祝福你。另一群人站了起来，还有更多的人吗？只要站起来说。那我知道我们已经吃了，圣灵打断了我们几次，那太好了，我们喜爱圣灵那么做，只要他再带来他的道，那就表明这不只是我的话，也是主的道。好的，现在让我们起立。那每个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你知道你的生命里还没有证据表明你被圣灵充满了，而你想要得到圣灵，那你可能是某个教会忠诚的好会员，我确实很欣赏这点，那你就留在自己的教会里。那没错，那因为睡着的童女即将出现，那你明白这点。那记住，耶稣说，当睡着的童女，那竭力靠着自己过美好生活的人，他们是童女，但他们没有油，油象征着圣灵，那就是为什么用油膏抹，油象征圣灵。那他们是好人，是很好的人，为了公会进进会路德派，然后各种教会的好会员，但他们没有油，他们在最后一个时辰，在第七个教会时代来了，要买油。当他们去买油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儿？新郎来了。那是刚才由这位著名传道人在经文中读过的，你没看到吗？历史历代从来没有这样一个的时候，为了公会进信会长老会像现在这样喊着要圣灵的。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那是什么？那时基督要来了，那就是他再来的时刻。正当他们所有的弟兄和教会渴求时，那你知道，在末日，在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台前，这童女站起来了。那并不是心腹。如果你的灯里没有油，我相信这怜悯的门仍然开着。你愿不愿意站起来说：“请纪念我，伯特兰弟兄。”接着那么做，向神表示：“我的灯里没有油，伯特兰弟兄。我相信基督，我当然相信。我做教会成员很久了，但真要说我的生命被可爱的圣灵充满。”一切都不同了，我成了一个新造的人，其实还不是那样的，不然弟兄，你要为我祷告，神祝福你。有很多很多人站了起来，在楼上到处都是。现在我要你们在场的传道人弟兄们，我宝贵的弟兄们，当我们祷告时，你们每个人都跟我一起祷告。当你站立的时候，你是怎么站起来的？瞧，你是个生命，有东西在你里面，如果没有生命你就不能站起来。根据科学，地心引力会压制你，在你里面的一个灵做了决定，借着另一个灵的见证，那生命说你需要我，结果你就站了起来。你藐视了自然法则，借着站立成为了一个见证人。耶稣说，凡在人面前承认我的，人子在父和神的众天使面前也必承认他。你需要圣灵。如果有些人拥有了圣灵的喜，就站在这些人附近，那请你们，那我不能去他们所有人那里，那没有时间了。那在楼上各处的，伸手去按在他们身上，作为一种的纪念。那你知道，当腓力去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时，他们还没有领受圣灵，腓力只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施洗了，但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彼得和腓力就下去，或者说是彼得和约翰就下去传道，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便临到了他们。那你们已经领受了圣灵的信徒，看看你周围有谁在站着，那就按手在他们身上作为一个纪念，表明你是信徒。我们祷告时，请你触摸他们的手等等。那不要疑惑，要相信，这不是情感，而是圣灵的甜美降下来，充满每个生命。现在他们在你手中了，你已经跟他们接触了，就像那你按手一样，那犹太人按手在祭物身上跟祭物接触。那有一天你按手在耶稣身上，跟耶稣接触上，这祭物的生命就回到你的身上。今晚我可能会在教会讲记号，那这现在就在你身上了。那你已经跟相信的男人或女人接触上了，只要站起来按手在那些希望领受的人身上。没错，神祝福你，何等美好的时光。不要疑惑，不要匆匆忙忙，那只要记住为这人祷告，你也要祷告说：“主耶稣，我可怜的心饥渴，我想你在我心里，我想你在我的生命里，主要充满我，我准备好了。”我们的天父， 许多人他们站了起来，借此表明他们想要生命，生命只能借着顺服基督而来，他就是生命。他有一个我们必须遵守的条件，借着满足这条件，那我们想到了亚伯拉罕，他相信神，这便算为他的义。而在称他为义之后，神就给了他割礼的印记，作为一个纪念，表明神接受了他的信心。许多人宣称有信心，但他们并没有被圣灵盖上印。主啊，现在他们站着，作为一个纪念，表明他们确实相信了。主啊，求你用圣灵给他们盖印，愿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给每颗心盖印。愿圣灵此时就降在这大厅里。撒旦，离开他们的生命，松开他们。愿复活的耶稣基督的大能此时降在这些人身上，愿他们充满耶稣基督的能力和复活。阿们。